管他正史野史，这里只有大历史，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。
大家好，我是大力丸。说起这个奇装异服，顾名思义就是式样奇异、与众不同的服饰，多为贬义。比如说杀马特、绑带衫、大耳钉子、男性的蕾丝服装、洞洞衫、无敌恨天高等等吧，都会被看作另类的装束。其实啊，古人奇装异服比现在款式多，也更加的非主流。不信呢，您跟我一起瞧瞧。咱们呢，先把这个时间轴唰拉到武王伐纣后，周朝建立，姬发有个亲弟弟叫姬旦，做周礼，以礼治国，不光规范了国家礼法，还规定了吃穿住用行上如何知礼守礼，尤其是在服装上，贵族们规定要衮服主体，上为衣，下为裳，衣用正色，裳用杂色，大概理解为衣就是上身穿的，这个裳就是下身穿的，且规定赤玄色为尊，就大红大紫才是身份最高贵的象征。这个衮服就是礼服了。如果说一般常服呢，领子通用交领右衽，那时候呢没有发明拉链，所以呢你这个前襟对吧，右沿，那这是汉族的象征符号了。其他的游牧少数民族呢都是左衽。还规定这个裙或裤的这个长度，短的极细，长的要极地，总之非常的繁复了哈。这颜色、款式、大小都有详细的规定，而且男女有别，不可轻易的更改，否则会被严厉的惩处。但是呢，到了东周的时候，春秋战国，谁还拿周天子当豆包，各诸侯国打打杀杀，谁拳头大谁就是老大，礼崩乐坏哈，姬旦那一套没人听了。东周以后呢，奇装异服就渐渐多了起来。比方说当时的麒麟宫特别喜爱宫中的嫔妃们女扮男装，觉得这样漂亮，于是乎齐国上下女子呢都穿男人的衣服。还有一个齐景公长相俊美，连男人见之亦会垂涎，他呢特别喜欢鹤立鸡群，戴巨大的帽子，身穿华丽的长长的衣服来听政。最离谱的呢，就是有一双用黄金做鞋带，装饰着白银，连缀着珍珠，用上好的美玉做鞋头的一双巨鞋，一尺多长，因为太重，那费奇巴拉呢才刚刚能抬起脚。而就连历史上著名的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路，年轻的时候曾头戴雄鸡冠，应该是一种用各种羽毛所做的，有点像公鸡冠子的那种帽子吧，高昂着他的脖梗子，跟斗鸡一样啊，四处耍威风。再有呢，我们最为崇敬的楚国大夫屈原，他自个儿说的哈，说余又好此奇服兮，年纪老而不衰，就是说打小喜欢穿奇特的服装，如爱戴高高的快要倒的这个帽子，用荷花和芙蓉花来装饰衣物，还特别喜欢佩戴香草香囊，吸引别人的注意啊，总之感觉是有点娘。那么等到几百年列国争霸，大鱼吃小鱼，那秦国奋六十之余烈，始皇一统天下后，什么统一文字啦，统一度量衡啦，就建立了典章制度。不过很快呢，这个秦朝就垮了，过渡到了汉。汉的前期尊崇黄老之术，后来武帝时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这个服饰要特别的规范，否则呢会被儒生的唾沫淹死。又开始流行五行始终说，就是金木水火土代表一个颜色啊，你像这个刘邦建立汉朝，汉人认为秦朝上黑色为水德，大汉就是水德，河水对立。那么到了武帝时，又觉得这个水克火嘛，我大汉怎么能是这个火德呢，干脆又改成了这个土德，土克水。这个上纲上线呢，说什么阶层该穿啥颜色的衣服，什么朝代就兴什么样的衣服，跟国家前途命运都挂上钩了。那国家大一统嘛，人们也就消停了几百年，规规矩矩的穿衣服吧。可是呢，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，那全国上下又渐渐有了窄袖圆领的胡服之上，就抛弃了以前宽大肥皱的样式。很多人由此看不惯，就觉得这就是奇装异服，时人甚至戏称中国必为胡所破也。那各位也晓得，东汉末年三国打成一锅粥啊，时不时有羌族、氐族、鲜卑、夷人等搅动乱局，幸亏有董卓、曹操、诸葛亮等大咖压得住，才没让他们在乱世中扩大舞台， 反倒是后面的一段历史时期似乎是应验了中国必为胡所迫的谶言。那东汉三国的时候，说起来当年灭了乌桓十几万铁骑的曹操，就在这个穿戴上历史上出了回大糗。由于呢物质匮乏，一次他竟然用白帛做成了髂，就是一种便帽啊，以逸救服。他自个儿呢觉得挺帅的，可是呢因为这个外观颜色都非常像丧服，被认为是非常的晦气。那后头有个史学家叫甘宝，就骂曹操说：“缟素凶丧之相也，髂回辱之言也，盖隔代之后攻杀之妖也。”还专门创作了一个词叫做服妖，服装的服，妖怪的妖，专指看不惯的奇装异服。那么说起来，曹操历史上也算是个怪咖，他自恃明主，勤俭节约，自己呢省头上那点布胡打扮，搞得自个儿呢天天像办丧事戴孝帽的也就罢了，还天天穿打补丁的衣服，说是要做天下表率。可是呢他有点矫枉过正了哈，竟然定下了一个非常残暴的家规，就是绝对见不得家里人有人穿崭新的衣服在他面前是晃来晃去。有一回呢，他有个儿媳崔氏是曹植的正妻，因特别爱美嘛，就穿了一件算正常的宽大衣袖但刚做的华丽的衣服，恰好呢被高台之上戴着白帽子的曹操看到了。曹操很生气呀，哼，竟然还有点缀的珠玉，有紫金黄丝的刺绣，勃然大怒，竟然直接刺死了崔氏，成了历史上一件因衣服服饰引发的很有争议的血案。那不光是曹操有些太过于神经质的敏感了，你像正史《晋书·五行志》还记载过这么一件事儿，说魏国大臣也都是神经兮兮的。有一次，曹操孙子魏明帝曹睿戴着绣帽，披飘纸半袖衫临朝。说起来呢，这也是胡人传过来的流行服饰了，就是露出半个胳膊的浅青色短袖衫。那天大热嘛，你看现在穿短袖都没人说什么，但那个时候半臂出露，正式场合男人也不行。那有个大臣呢就觉得辣眼睛，有伤风化，直接在朝堂上就呛这个皇帝说：“陛下穿着半袖符合哪家子礼仪？就是说你奇装异服，你还当哪门子皇帝啊？”魏明帝被怼的是一愣一愣的，就默默地披上了件外套，把白白的半截胳膊紧紧裹了起来。再后来三国归了晋，在西晋初的时候，太康元年，当时不知怎么地哈，女子呢开始流行蹬男子穿的方头屐，屐就是木头做的，有点像日本的那个拖拉板嘛。当时有人就说了，这属于奇装异服，不是大吉大利的事儿。结果哈，没多久呢，西晋就出了个妖后贾南风，把白痴晋惠帝拿捏得死死的，扰乱朝纲，秽行臭不可闻，在他的撺掇之下引得八王之乱，西晋速亡。随之而来的那就是五胡乱华，中原一片焦土哈，中国进入了最为黑暗的时期。一部分世家大族呢被迫衣冠南渡，苟延残喘吧，在南方呢建立一个小朝廷，这就是东晋。而中原血雨腥风，那当皇帝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啊，胡人们杀来杀去，搞得原本富庶之地是一片焦土，尸骸遍野。那有人就跳出来说，你看中原乱局就是你们女子穿男服吧，汉人穿胡服导致的吧。说穿了就是说奇装异服导致了天下大乱。其实现在看起来古人说的太过牵强附会，魏晋风流不守礼法的奇装异服是很多很多了啊，别说是什么女的穿男的衣服，男的有的时候还穿女的衣服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男子不以刚健为美，涂脂抹粉比女人还要媚。最出名的当属魏明帝时的一个大臣叫做何晏，皮肤又白又嫩，跟玉人一般，引得男女粉丝无数。曹睿呢就非常怀疑这个何晏脸上是不是涂了几层粉呢，就故意请他吃热汤面，热得他满头大汗。这个何晏呢就用袖子一抹，皮肤变得是更加透亮，楚楚动人，这就是覆粉何郎的历史典故。但这不是重点哈，重点是史书说魏尚书何晏好服女人之服，也就是说当时呢他代表一种流行趋势了，喜欢穿女人的衣服，反串女装大佬，那搁着现在的话，妥妥的直播流量第一。比起这些哈，历史上我觉得论起口味最重的， 当属曹魏时的竹林七贤。这七位爷历史上赫赫有名啊，分别是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王戎和阮咸七人。他们对乱世是逃避的态度，没事呢就喝酒纵歌，不拘礼法，放浪形骸，官府也管不着，不用像皇帝一样被看管得严严实实。史书专门说他们都是粗服乱头，穿得很不合常规，有梳着羊角髻的，有披头散发的，有胡乱扎着头巾的，还有披发显足、袒胸露乳、包衣薄带的 oversize 嘻哈风。其中这位叫刘伶的，一喝酒呢，这个嘴巴就很臭哈，动不动就是酩酊大醉，家里边呢光屁股自然主义。有一次被拜见的客人撞见，就当面讥讽他有伤风化，但他不服气，反唇相讥，说我以天地为宇，房屋为一，你们呐现在进入了我的裤裆，还是我羞耻，达到了奇装异服的最高境界。而最让刚才讲到的仅露了半只胳膊就被怼得无言的曹睿难过的是，到了南北朝时，由于民族大融合啊，贵族们还掀起了透视装的热潮，到现在听起来就很潮了哈，广大男士们都会穿着吊带背心儿。这不是我瞎说哈，有流传下来的壁画就外披一件薄纱外套，称为佩，一个金字旁一个皮子的皮，外面看呢基本上就是赤裸着上半身，朦朦胧胧，非常 sexy， 很妖娆。那么时代向前发展，南北朝、隋、唐，哎，到了唐呢，关于这个服饰的颜色和款式又有一个新规定，那就是不光龙从此为皇家独有，黄色也被皇帝一人垄断，老百姓以前可以穿，现在不能。李世民觉得这不是蹭我大唐土德的运势吗？必须为李家独霸，谁穿黄色谁就是奇装异服。如果说你敢穿黄色走在街上哈，引来众人异样的眼神的同时，属于僭越，肯定要被咔嚓。那这个政策呢，影响了后世几千年，历史上非常的有名。等到唐朝末期的时候，又属于一个动乱期，那服饰又没人管了哈，又以怪艳为上，怪就是怪诞，艳就是香艳啊，咱们就不多提了，篇幅关系。总之啊，这个衣服的颜色款式跟这个五行始终说总是能扯上一些关系。你像五代十国的时候，不是有个南唐吗？当时呢，大家传言说，为啥那个词人皇帝李煜凭长江天险，拥有甲士几十万，坐拥江南富庶之地，三下五除二就被北方大司不识几个的武夫壮汉赵匡胤给灭了？原因没别的，就是李煜当年和他的姬妾偶然间创造了天水碧这种颜色，就是一种极其香艳的浅青色，用在华丽的古代丝帛上。而巧合的是，根据正史《宋史》记载，说天水国之旺姓也，因为宋朝的国姓是赵嘛，而天水郡被认为是赵氏的郡望，宋朝也被称作天水一朝。于是乎有人就事后诸葛亮啊，说南唐灭亡就是因为这个天水碧现世啊，预示着南唐呢命里注定会被宋朝所灭。可是呢，这个宋朝的赵家皇帝没高兴多少年，靖康之难，北宋灭亡之后呢，有人就说了，为啥北宗被灭呀？就是在宋徽宗的时候，全国流行束发垂胸的女真装奇装异服，所以呢才会被金国所灭。那还有的说法说，当时的汴梁，哎，流行衣服上有四季之色，衣服上呢还绣有四季花朵点缀的这种图案。结果呢，这个靖康的年号使用才刚一年，金国就攻入了东京，俩皇帝被掳往了苦寒之地，还被封为了天水郡公，跟前头说的这个天水壁形成了一个闭环，感觉挺黑色幽默的。